请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第十三章。约翰福音第十三章，我们还是照以往的习惯，弟兄们念一节，然后姐妹们念一节，轮流着把这一章来念完。有打上去吧。好，我们从弟兄们先开始。一二七，逾越节以前，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。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，就爱他们到底。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，又要归到父那里去。随后把水倒在盆里，就洗门徒的脚，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。耶稣回答说，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，后来必明白。
彼得说，你永不可洗我的脚。耶稣说，我若不洗你，你就与我不可。
西门彼得说，主啊，不但我的脚，连手和头也要洗。耶稣原知道要卖他的是谁，所以说，你们不都是干净的。你们称呼我夫子，称呼我主，你们说的不错，我本来是。我给你们做了榜样，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。
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无论人不能爱主人，他在人也不能爱他的人。
你们既知道这事，若是去行，就有福了。如今事情还没有成就，我要先告诉你们，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，可以信我是基督。耶稣说了这话，心里忧愁，就明说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。有一个门徒是耶稣所爱的，直身挨进耶稣的怀里。那门徒便就是靠着耶稣的胸膛问他说，主啊，是谁呢？
耶稣回答说，我在你面里面谁就是谁。耶稣就叫那一边的门徒一定没站着。
他吃了以后，撒旦就入了他的心。耶稣便对他说，你所做的快做吧。有人因犹大带着钱囊，以为耶稣是对他说，你去买我们过节所应用的东西， 或是叫他拿什么周济穷人。他寄出去，耶稣就说，如今人子得了荣耀，神在人子身上也得了荣耀。小子们，我还有不多的时间和你们同在，后来你们要找我，但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。我这话曾对犹太人说过，如今也照样对你们说。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，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
了。
彼得说，主啊，我为什么现在不能跟你去？我愿意为你舍命。我们再有一点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给我们能够有机会可以一起的坐在你的脚前，来读你的话，来思想你的话。主，照着你所应许的，当你的儿女们聚集在你面前的时候，你就会在我们的中间。愿主现在就在我们的中间，来接受我们的敬拜，来接受我们向你的感恩。主，我们需要你藉着这些的话语多过字句解释在我们的心灵当中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你说过你的话是灵，是生命。主，帮助我们能够听得懂你的话，而且能够融化在我们生命的当中。我们愿主祝福这一点时间，当我们一起来思想你的话语的时候，圣灵开启我们的心窍，开启我们心灵的眼睛，开启我们能够爱你的渴慕。我们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。今天我们会一起思想，就是约翰福音十三章，是大家都很熟的故事，很多人可能听了好多遍好多遍。但是正如我常常这样跟大家一起勉励的，就是是耶稣的事情，不论你什么时候多少次，你每次来看他，你心里都要得着帮助。而且你每次来思想耶稣的爱，你都能够被更新的，被这个爱来激励。有一位基督徒，有很深经历的基督徒说过这句话，什么时候主的名对你不再是一个感动，叫你的心跳动的时候，你要小心，你可能已经远远的堕落了。什么时候提到主的爱，而你我的心却是冰冷的，有位基督徒是这样说的，主啊，就别再让我活着，人生的一切意义在于我们得着了主，而且因着他的爱，我们能够常常的活在他的爱中。所以不管你多熟悉这一件事，但是我们盼望每次我们来思想的时候，我们都会被他感动，而且都能从主的话里边重新的得着他对我们的提醒。上次我们是一起思想了约翰福音十二章，那里我们讲到是主耶稣公开的在群众 百姓当中的讲论。那么从那以后，十三章开始都是主耶稣内圈的人，都是他跟自己一群很近的门徒之间的对话，跟他与门徒们一起在天父面前的祈祷。所以我们可以说，这真的是密室里边与主的交通。那第十三章一开始讲到主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，他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。我不知道你在读的时候有没有意识到一个事情，在四福音书的里边，最后的晚餐是一件极其极其重要的记载。他们有记载这个最后的晚餐的整个程序跟过程，但是当约翰来写福音书的时候，这一章也是在记载最后的晚餐。但是他更重要的不是告诉你外边的仪式是怎么样做的，他知道有一个更重要的东西是需要提醒基督徒的，那个真正的实际是什么。如果你读路加福音的时候，在最后的晚餐上，门徒们还有一个非常丑陋的表现，那你怎么说呢？门徒在那里争论谁为大，这就是我们本性中那种可怕的状态。耶稣跟他们一起在最后的晚餐上，每个人还在争论，在心里想谁该比谁大，所以大家都坐在那里等着别人来服侍。主耶稣在这个时候，圣经怎么说呢？坐席的时候他就起来。你要知道，耶稣他一面在约翰福音里边更重的是记载他的神性的一方面，所以他知道门徒们在争执什么。还不止这样，他更清楚地知道很快发生什么事，门徒中的一个要出卖他，一个要否认他，其他的会像鸟翅上飞开，就是这么样的一种光景。圣经说他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。约翰福音是那个爱的门徒写的，他非常非常注重属灵的生命的真实，他不断地要提醒我们这些称为基督徒的人有一个特性是属主的，是每一个有主生命的人都应该常常有的，就是爱。主耶稣既爱世上属自己的人，就爱他们到底。你觉得多好的保证！如果主不是爱你爱我就一爱到底的话，你我都知道，你不知道多少次离开了，你不知道多少次被世界的偶像给带走了，你不知道多少次为自己，你会离开跌倒否认主。但是一开头主就在这里给我们看见，他爱世上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。所以不管你 是否曾经失败，是否曾经跌倒，甚至你今天还落在这些陷阱的里边。但是你要记得一个事实是，耶稣爱世上属自己的人，就爱他到底。所以严格的说，没有一个人是可以走向灭亡的，主不愿意。但是这里边这个故事一直给我们看见一个事实是什么呢？等会我们会看见两个门徒的特别的表现出来。从约翰一开始的时候就一再的记载着关于这一个生命的问题。约翰福音一开始第一章就说到，凡接待主的人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我们信耶稣得着主的生命和救恩，不是你加入了一个教会，也不是你加入了一个宗教，更不是因为你守了某些教会的规矩，而是你的门成为神的儿女。这是一个生命的转变，这是一个没有办法夺走的属灵事实。你看见在约翰福音一再强调这个是什么？提醒你跟我，你在外边怎么做并不是最重要，重要的是你里边有耶稣成为你的生命。你的一举一动，一言一行，你的思想，你要记得主是你的生命，你要让他在你里边掌管。然后到了约翰第三章，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又一次提到神对人类的爱是那样的真切，有具体行动，是什么？爱到把耶稣送给人，爱到把耶稣来成为人的赎罪祭，叫一切信他的都可以得着永生。到了约翰第六章，还再次提醒我们，主耶稣说，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就会到我这里来，到我这里来的，我总不丢弃他。因为差我来的父的意思就是叫他赐给我的人，我一个也不要失落，却要在末日的时候叫他复活。不止你觉得你得救的时候是那么样的幸福，那么样的喜乐，罪得着赦免的时候你那么样的快乐，但是当你慢慢的在这条路上一直跟主走的时候，我们有个毛病很糟糕的，就跟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同样的糟糕，天天有天上降下来的玛纳，吃吃了觉得没味，抱怨主天天给我们供应，虽然你觉得很平凡，你甚至会想像以色列人一样想，那时候坐在埃及锅旁啊，有韭菜有蒜，可能现在的人说还有辣椒，这玛拿呢天天这个味，淡而无味。但是主却在这里告诉我们说，你可以再变，但是神藉着耶稣基督像我们所说的，他那个拯救，他那个爱却永远的没变。天父是叫主耶稣是保守每一个到他这里来的，他不止不拒绝，而且要保守他们不失落。所以我想告诉你的就是，你没有半点理由 可以失落，可以说我没用，我常常得罪主，主不要我了，这是你想的，这也是魔鬼放在人心中的那种控告。我们的确是个犯罪的人，我们的确是个十变克欢的人，但是主爱世间属自己的人，就爱他到底。那这里我们想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，主爱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，你自己问问自己，我是属基督的吗？你总有一天非常清楚的，你被圣灵感动，你被主的爱感动，你真的接受他做你的主。但是后来很多人会慢慢的远离了，后来会慢慢的觉得我还是要自己操纵自己的前途比较稳妥，结果呢你就离主越来越远。但是在这里主要告诉你的是，你可以远离他，他没有放弃过你，他一定要把你保守到那一个荣耀的结局进去。然后到了第四节，他就离席站起来，脱了衣服，拿一条手巾束腰，随后把水倒在盆里洗门徒的脚。然后洗完了，他还亲自用这个束在他腰上的手巾来擦他们的脚，为他们擦干。当时犹太的习俗是这样的，他们如果要去赴一个像这么隆重的月节的演习的时候，因为一年一次，他们非得纪念这一个伟大的日子，他们怎样从埃及被拯救出来，他们参加这个演习之前，他们都会先洗澡的，洗澡到走去参加这个演习的过程中呢，当时的路都是泥土的路，所以你肯定走到那里去脚又会沾的。所以当时的风俗是什么呢？主人家一定会安排一个仆人，在客人来到的时候为他们洗脚。因为当时的人他们吃饭不像我们今天中国人啊，都是有个桌子，然后大家有个凳子坐，坐着脚都摆在桌子下，大家都看不见别人的脚。他们那时候不是，就是半卧的，就席地而坐的，所以那个脚如果不洗干净呢，是大家都不用吃饭的。但是那天很稀奇，我个人觉得主是特意的对那家主人说不用预备仆人。结果正如我刚才提到的，在路加福音所记载的，门徒们坐下来，哎，怎么没人洗脚啊？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谁给谁洗啊？大家都不动。主耶稣就站起来，脱了衣服，拿一条毛巾，把水倒在盆里，就洗门徒的脚。你可以尽量用你的想象力想一下当时的情形。耶稣他必须 弯下他的腰，蹲在门徒的脚前，他要用他的手把每个被玷污的脚都洗干净，还要用他腰前的毛巾帮他们擦脚。擦谁的脚？一个要出卖他的人，一个要背叛他的人，一群要离散的人。他如果像你我一样不知道人心还好受，但是他知道人心，这就是奇妙的爱。所以难怪他来到彼得面前的时候，彼得要说：你洗我的脚吗？好像彼得当时有点抗议一样，轮都轮不到你啊。主耶稣怎么对他说呢？我如今所做的你现在不知道，后来才会明白。跟着他说：你们叫我夫子，叫我主，我的确是你们的主，但是我却洗你们的脚，你们也当彼此洗脚。主都是先给了榜样，然后才施行教导。你们都叫我主，叫我夫子，的确也是如此。但是，如果我都需要蹲下来为你们洗脚的话，你们就应当像我一样。在这里，主耶稣一面给我们看见他生命中一种最美的特性是柔和谦卑。后来当保罗在写书信的时候，他提到这些形象的时候，他就说他降卑他自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而且甘心存心的顺服天父的旨意，直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主为什么要在他离开世界之前特意向门徒做这件事？他要给他们留下一个极深的不能忘记的榜样跟教导和命令。我给你们做了榜样，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仆人不能大于主人，差人不能大于差他的人。你们既知道这事，去行就有福了。弟兄姐妹，主在这里讲得很清楚，很简单的话，你们尊我为主，我洗你们的脚，我给你们是立下一个榜样，叫你们跟着我所做的去做。不止这样，你们如果知道了这个事情，跟着有一个后果你要承担的，就是要去行。求主帮助我们，这个爱必须从心里有才能做的， 今天我们很容易讲爱弟兄爱姊妹，我们很容易讲彼此相爱，但是主不满意这样。主说去行，主早就知道你我这帮人有多糟糕，如果给我多一点恩赐，我就瞧不你，瞧不起你；给你多一点恩赐，你就瞧不起我。所以难怪我们在教会中经常发生有结党结派的纷争的事情在发生，因为我们都忘记了主耶稣临走之前留下的最美的榜样。他洗那些明明就来大犯错误的人，但是我们在爱弟兄姐妹，我们却有选择的。那个人对我不错，那个人样子也不错，我爱他。这不是主在这里讲的爱。所以呢，就这一个榜样也提醒我们一件事，主耶稣竖起腰带来洗门徒的脚的时候，也提醒你我一件非常简单但是也很宝贵的提醒，就是什么呢？平凡的生活，你所遇到的最平凡的事，你要被主使用，成为神圣的荣耀神的机会。一条毛巾，每个人都束毛巾，但是他能用这条毛巾来做出一个最最伟大的教导，用它来洗别人的脚。他因此也提醒我，我想也要提醒你，在日常生活没有一样东西叫做平常，所有的平常当你把它奉献交主的主权的时候，它要成为神可用的器具，成为遵行神旨意的机会。你别抱怨你的孩子不听话，你不抱怨你的孩子不听不读书，你不抱怨你的丈夫不爱你，在你身边一切的情形，你要记得都可以用来侍奉主，都可以用来服侍弟兄姐妹。基督徒美妙的地方就是在平凡的当中活出不平凡的生活，不平凡的意义，这叫做分别为圣。有一个人说，我们很多时候喜欢表现的我们高深，其实真正的属灵用不着高深，只要平凡，在平凡中能够活出主的教导跟话语，需要极大极大的属灵恩典。你试试看，你在街上被人踩了一脚，被人撞了一下，被人讲了一句话，我们的自然反应是什么呢？怼回去，甚至是加倍的给他。但是如果你懂得每天平凡的事都有主的美意的时候，你就会让这些事成为了主荣耀的手段。你记得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一个记载里边说，他在加百农白塞大到处行了一些神迹的时候， 那里的人总不信他。那时候那样的背景，主耶稣怎么做呢？主耶稣就举目望天说，父啊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的旨意像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，像婴孩就显明出来，一切我所遇到的，我所有的，都是从父的手中领受的。除了父，没有人知道子；除了子和子所愿意启示的，没有人知道父。这就是主的生命。每天遇到的事上，他说：“天父啊，我是从你的手中接受的。”只有从天父手中接受的人，他能够照着主的吩咐说，有人咒诅你，你就为他祝福；有人逼迫你，你就为他祷告；有人抢你的外衣，连礼衣都让他拿。这就是主能够藉着你我平凡的生活彰显他奇妙生命的地方。不用整天想要行神迹做大事，就在你今天的平凡中，让主的生命自然地流露在你我的生活当中，人就会发现不一样，人就会发现这不是人在做，的确是主耶稣的恩典。你记得主的门徒保罗后来也说过一句这样的话，他说，我或吃或喝都是要有为着荣耀主而做。有时候有人问我说，你们干什么基督徒吃饭前要祷告？我不知道你怎么回答他。我的回答就是，因为我们或吃或喝都为荣耀主而做。换句话讲的更土一点，就是如果不是为主的缘故，不用吃饭的，不用喝的，但是为着主这样的安排，我们连这么平凡的事都是为着荣耀主。所以主耶稣他做那些伟大的事情呢，真的就是随手从身边就可以拿出来的。但愿我们在这里也同样学到一个宝贵的功课，宝贝你的今天，宝贝你周围的人，宝贝你周围发生的环境的事情，都把它当成是从天父手中接过来的，然后你就会发现生命是那样的美好。然后主在回答彼得说，你为什么，彼得说你不能洗我的脚，然后主就对他说，我所做的你现在不知道，后来你会明白。这里也是告诉我一个事情，就是有许多事情啊，未必都需要我们明白。我越来越觉得这件事对我们是一种示范。我们人性有一个很奇怪的事，当然了，这跟我们的教育，跟我们的社会环境有关系，特别是近200年的理性主义这么样的发达，人本主义一直告诉我们，你要说服我，让我能够理解，我才能接受。什么东西都要先通过我的是非感觉，所以我有时候觉得很可笑，就是我们有时候不只管我们自己，我们还管到神那里去。我们常常会对神说，这个不对呀，不应该给他发生，那个人太不公平了，不用，不应该给他这么好受。 很多时候主宁愿让我们学习，你现在不知道不要紧，但是你要记得的是，我们的神仍然掌握着一切，没有一件事是你认为说太迟了，无可救药了。整个人类历史圣经的记载在内，神从来没做错一件事，跟不能做一件事，他从来没错过。人以为有什么东西错了，那在你我的时间当中常常听见，真的常常听见。最简单的事来说，我们会这样祷告，主啊，某某姐妹太好了，太有爱心了，你看她现在生了病，她不能生病啊。你有爱心是可以的，但是你不能指定，主不知道吗？在疫情两年来，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这样祷告过，主啊，这个疫情不对啊，要停止它，不能让它来啊。我还是再问一句，神是否活的？神的慈爱有改变过吗？我们要学习很多今天不懂的事，不要紧，神知道我就够了。相信他对我们的慈爱绝对不会错误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连命都为你我设了，难道他会把坏东西故意的来给你我吗？不可能，总有他背后一些事情目的是我们需要去学习的。如果你读圣经，有读过旧约约伯记的话，你会发现一个同样的，就是人世间一直解不开的纠结，义人为什么会受苦难？那根据宗教理念非常简单，现报，现实现报，你肯定做过什么坏事，不然怎么会有这样呢？你肯定背后有罪恶。讲讲讲讲的，连个约伯这个义人都糊涂了，他也向神说，你必须跟我讲清楚啊，对不对？我做错什么？没有啊，你干嘛这样对待我啊？他问了很多事情的时候，神后来怎么回答他呢？神在旋风中用他自己的大能让约伯领会到，神不需要向任何人解释什么，但是当一个人明白了神还活着，你在苦难中他与你同在，任何时候你要记得神掌管我们的一切，而且是在爱的当中在掌管，那我们的生活简单得多。等到神这样的向约伯启示以后呢，约伯整个心就平下来了，不用再一直追问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。他羞愧地说，我以前是无知的。真的，如果你我的生命中能够渐渐到一个地步，学习说，主啊，我相信你没错，说老实话，你就是让给我有那么大的能力可以掌控自己，主我也不敢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不知道24小时以后的东西，我也不知道我到底有多少能耐，我今天表现得很好，但是明天我可能很坏，这就是我们的本性。所以学习单单的信，而且顺服安息在神的安排中，是我们蒙福的一个道路。不是说彼得在这里有什么说错了， 彼得常常说对的话，但是他缺少一样东西，就是对自己的认识的不足，对神的认识的不足，对不对？记得在马太十六章，主告诉他说，我将要被人抓拿，被鞭打，被羞辱，然后被钉十字架，因为这是他来成就救恩的过程。彼得怎么说？千万不可如此。从人情上来说，他全部对，但是主却斥之，他说，撒旦，退我后边去。在这里同样发生一个事情，他也是来对主说，主啊，别人都会跌倒，我不会，我准备跟你同死的。那主怎么告诉他呢？主比他更知道自己，他说，你愿意为我舍吗？今晚鸡叫两遍，你要三次不认我。你看，主对我们每个人的认识是何等的透彻。彼得失败了，犹大也失败了，但是完全不同的是，犹大没有选择主的赦免，他选择自己去解决，所以他的灭亡的路是他自己走上去的。而彼得呢，他也失败，对不对？后边我们会看见，但是他悔改，他真正的认识到，我誓言旦旦，你如果不保守，我彻底的完蛋。这就是为什么等到主复活以后，主三次的来问彼得说，你爱我吗？要挽回他的心。彼得已经认识自己了，他不敢说，不敢像以往一样拍胸膛，我死我也一定不会否认你啊。他只能够很惭愧的，甚至我相信那个声音非常微小的对主说，主啊，你才知道我真的是对你有情，但是我能不能保证，只有你才知道。弟兄姐妹，这是一条蒙福的路。我们多少时候我们蒙恩，我们以为我们多刚强，我们以为自己多本事，其实我们还没认识自己。一个越认识自己的人，才能够越谦卑的让主成就他的旨意。正如这里主立下一个这么美好的榜样的时候，他对彼得说，我所做的你现在不知道，以后你会明白。怪不得彼得等到他晚年的时候写信来告诉信徒，他就这么说，你们务必以谦卑束腰，彼此顺服。彼得看见主留下的榜样，深刻的印在他的一生当中，他再也不敢自夸自己多本事多刚强，他知道全是主的怜悯。那么我时间到了，但是我还是提醒的，就是主留下这个榜样是叫我们懂得谦卑，彼此顺服，而且记得知道了主怎么为我们洗脚，他说你们就要去行，不要单单听故事，学着去行。这样的话，我们将会发现生命的奇妙。好，我们低头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是你留下了美好的榜样， 主啊，我们不管怎么样来思想，你总是那么样的美好。但愿主你激励我们，你说你不只给我们这样的榜样，你还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说，就要照着你所行的去行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自己真的是做不到，但是有你在我们里边成为我们的生命，有你自己的扶持，愿你在我们身上成就你自己的美意，活出你自己的生命。愿你的教会在这末后的世代真的知道那最美好的见证，就是彼此切实相爱，就是彼此的洗脚，就是用谦卑束腰，彼此的顺服。愿主自己的名在我们当中被我们尊重，被我们高举。奉主耶稣的名求，